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我们接着看《华严三昧》第七句啊，第七句，世界人尽即禅定，我们前面学过布施、持戒，今天我们学忍辱，六度十波罗蜜。在经教里面是不断的在重复啊，每一次重复确实我们都有啊新的体会，这就是说明我们的学习有了进步。如果每一次讲这个科目内容都是相同的，那就说明就停留在这个阶段上没有进展。从这个地方呢，就体会到我们学了之后有没有落实在生活当中。如果落实在生活当中呢，生活里面有很多误处啊，使我们逐渐逐渐的习如佛菩萨境界。前面说的布施是要放下，要懂得舍得，这一句话的真实意啊，舍是因，得是果，那个果还要舍掉啊，决定不能贪着。如果贪着果报呢，一定就堕到邪道了啊！这个是在修行道路当中，这条道路很长啊。佛在经教常常讲的无量劫啊，菩提道上啊要时时刻刻提高警觉，要有高度的警觉。因为你学财一定得财富，你学法一定得聪明智慧，你学无为业一定得健康长寿啊。那我们学无为，前面跟诸位说过，素食是无为啊，不吃众生肉啊，不给众生再结冤仇了啊，常年吃素，增长慈悲心啊。那我们知道啊，人生它要放光啊！啊，这个练气功的人讲有气，啊，佛法里讲光，啊，那么这个气氛啊，外国人叫磁场，啊，心底慈悲，这个磁场如火， 啊，进入这个磁场，你感觉到很平安。啊，有清凉，有法喜。啊，这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我在初学佛的时候，亲近张家大师，他老人家的磁场就特别好，啊，他住的那个那栋房子，外面呢有院子，你进入他的大门，你就感觉到很温暖，很柔和。啊，那么坐在他客厅里面，纵然一句话不说，你也感觉到是一种很好的享受。啊，那是什么呢？那是磁场的享受。有一年，我在美国迈阿密讲这个认识佛教，啊，原本到迈阿密那边同修请我呢，是讲《地藏经》大义。结果我们到那里去一看呢，这个当地的听众很多，啊，当地的美国人，我看那么多，我想这个《金刚经》对他不奇迹。啊，这些外国人初初接触佛教，临时改题目，啊，改讲啊认识佛教，所以认识佛教并没有准备。啊，连续讲一个星期，一天两个小时，啊，有翻译，啊，曾宪伟居士给我做翻译，我就告诉他，这个当地这些美国人刚学佛了，要让他们明白什么是佛教，啊，把题目换了。那么以后呢，有同修从录音带呀，把它写出来，就是现在这本小册子，啊，认识佛教小册子。这几个美国人，他每天都来，啊，到我们最后讲完了，他也很欢喜。我们问他有没有听懂。他说不十分懂，那你为什么要来呢？他就告诉我，他这磁场好。他说听不懂，我们也愿意在这里坐两个小时。啊，中国人讲气氛不一样啊。啊，那么这一桩事情，从前李老师也给我讲过。啊，李老师从前曾经见过一个将军。那也是很有名的一位将军，啊，他说他见到坐在他那个大厅里面呢，感觉到汗毛直竖，那怎么呢？杀气太重，啊，好像很恐怖的样子，啊，心不安宁，这就磁场。啊，所以修行人持常素，心地慈悲，你想说是无微不至啊。啊，那鬼神遇到你的时候，他感觉到很舒适，啊，很安全，啊，人觉得很舒畅，小动物不害怕。啊，我们在国外。国外是野生动物，啊，现在小松鼠很可爱啊，啊，我们拿一点花生放在口里，去引诱它，招着手来，哎，它就来了，啊，放在手上让它吃，啊，它就在吃，它不怕人，啊，如果这个人很凶悍的，没有慈悲心，他不敢进来。不敢接近你，可见的，他能够这个 体会到磁场，你这个磁场如火，他那个磁场很凶恶，不敢亲近。啊，那么像这些事情，我想很多同学呢都有体会。啊，所以我们要讲什么？我们的本性呢是善良的，人之初性本善呐。啊，断恶修善呢，培养我们的本性呢，养我们的慈悲心呢。啊，我们的本性是爱啊，这些外国人都知道了。啊，爱是自信。啊，我们常常培养自己的爱心。啊，爱人才是真正爱自己，爱所有的万物，没有一样不爱，那叫真正爱自己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宇宙万物人生是我们自信变现出来的。啊，华严经说得好啊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啊，性是什么？性就是慈悲，性就是至善，性就是圆满，性就是智慧。啊，所有一切万物是自信啊！你尊重他是尊重自信，就是尊重自己啊！你爱他就是爱自信，就是自爱，自他不二啊！啊，你不爱他错了啊！那这个人是我的冤亲债主啊，他陷害我。他要置我于死地，我还能爱他吗？对，我还是爱他。为什么呢？我觉悟他迷惑。这个道理深了。啊，他那种凶恶不善，那是一念不觉，不是他的本性啊。要明白这个道理啊。啊，所以这样子修行，你才真正能修到纯净纯善。啊，对畜生爱没有条件的。啊，对妖魔鬼怪也是爱。对地狱众生也是爱。跟对佛的爱，对父母的爱，对老师的爱，决定没有差别。到这个时候，你修行就真苦了。你要还有怨恨，还有分别，你永远不能证果。啊，这个佛法里面讲啊，慈悲有四种啊。啊，第一种是凡夫的慈悲，凡夫的慈悲是什么？爱缘慈悲。啊，我喜欢你，爱你，对你慈悲。我不喜欢你，讨厌你，对你就不慈悲。这是世间人呐，爱缘慈悲呀，啊，这是说世间人统统有的。啊，第二种呢叫众生缘慈悲，那就比较少了。啊，这是我们世间人当大爱，能够推己及人。啊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众生缘慈悲啊，世间的圣贤啊，能做到这个阶层。再深一层呢，这个就世间圣贤都做不到了啊。法缘慈悲啊，法缘慈悲是菩萨的啊，菩萨知道，因为接受佛陀的教诲，知道这个宇宙万物啊 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，也学诸佛如来啊，大慈大悲。虽然学呢，为什么还叫法缘慈悲呢？他无明没断干净啊，这个我们在华严经说的多了，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断，所以他还是在法缘。无始无明习气断掉之后，那就是这个无缘慈悲了。无缘是没有条件的，没有起心动念啊。那像我们今天学佛，我们学得不错了啊，可以能够学到法缘慈悲啊，无缘学不到。为什么呢？还会起心动念啊，还有分别啊，执着没有了，还有分别，法缘呐啊，比众生缘高啊，比无缘要低一些了啊。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啊，在这一生当中，不要去想第二生，这一生就要把我所学的东西完成啊，达到无缘慈悲，没有任何条件的啊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啊。就像华严经上讲到究竟处了，情与无情同源种之，他怎么不爱呢？啊，把中国伦理里头父子有亲那种亲爱啊，扩展到天地万物啊，这个境界就是化身菩萨啊。所以我们要懂啊。那么怎么学法呢？学法就借跟人是必要的手段啊，戒是受法啊。像我们现在开始学的，必须要接受佛陀的教诲啊，要依教奉行啊。做得很有困难，困难是习气太重啊，自己的习气毛病很重，所以学起来好不容易啊。但是对佛要有信心，佛所说的是我们的心得，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你这个学习就不是很困难了啊！你一定能够克服你自己的习气啊！如果说别人教我的，我又不服啊，我为什么要跟你学啊？啊，你有什么了不起啊？就傲慢的心就升起来啊。那现在我们知道呢，佛菩萨教导我们的人，那不是他的发明，不是他的制作啊，而是什么呢？而是性德自然的流露。明白这个道理，这个就是人之初性本善国家所有一切戒律是本性本善的啊。那么我们再把降低水平降低一点来说，道家的感应篇是本善，儒家的弟子规是自性本善。那你说要不要学呢？当然要学，这是我自性的本善呢、啊，我本来是这个样子啊。现在我们的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 跟这些规矩相违背了，那是我们迷了，迷了自性啊，变成不善了。啊，现在呢，圣人教我们没别的，回归到本善。啊，本善就是禅宗里头常讲的，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。啊，你的本来面目啊是纯净纯善，纯净是没有丝毫染污啊，纯善是没有丝毫不善的。啊，这是圣人的教诲。佛给我们讲的更圆满，回归到自信佛，你本来是佛。啊，佛的心纯净，没有丝毫染污；佛的行为纯善，没有丝毫不善。啊，你说这个东西要不要学？不是跟别人学。佛家讲到究竟处，啊，再问受方有没有诸佛？有。诸佛到底是什么？是自己的本性。不是别的。释迦牟尼佛自信释迦牟尼佛了，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自信弥陀。啊，这个话同学们在经典里面念过啊。心外无法了，法外无心呐。啊，佛如是，菩萨也如是，罗汉也如是，观世音菩萨自性观音呐，地藏菩萨自性地藏啊。然后你从这一个原理原则你再推演，我们看一切芸芸众生自性众生，你才跟众生生起一种真实无尽的一种亲切之感。啊，花草树木自性花草树木，自性山河大地。啊，古大德给我们讲，佛土即是此方，此方即是佛土。啊，为什么？啊，就是极乐世界，自性极乐世界。啊，那娑婆世界也是自性娑婆世界，自性天堂，自性地狱。现的相不一样啊，体一样。这个如果你要再不懂的话，我们还用古大德的比喻来说，以金作气，气气皆金。啊，用黄金做的器皿啊，我们把黄金比喻性，比喻自信。 我们用黄金做一尊佛像，金佛，这个懂吧？如果我们用黄金做一个小狗的像，金狗，懂不懂？金是一个嘛，那个佛像跟狗的像不一样嘛。啊，我们用黄金，做一枝花，金花。啊，用黄金的时候做一枝草，金草。你不就明白了吗？啊，把黄金比喻作自信。禅宗讲啊，明心见性啊，见性成佛。那个见性的人，师父去考考他，看他是不是真的见性了。那问他，不见性吗？在哪里啊？如果老和尚问你这句话，在哪里？你怎么回答？那个真理坚信的人，随手拈一物举起来，就是。你说哪一法不是呢？法法皆是啊！啊，老和尚点头给他印证了。真的见性，啊！但是到末法时期就很多冒充的，啊！他说他明心见性了，因为那见性在哪里？他也随便念一法，照样子比划比划给你看看，那怎么晓得他是假的呢？那个人是真的呢？那人是爱心，真诚爱心，遍虚空法界啊！啊，这个人没有啊，这个人还有喜怒无常啊，啊，还有好恶啊，啊，还有嗔恚也不是假的啊。所以真正见性的时候，一片慈悲。啊，那我们要问了，他在处事待人接物，他会不会骂人？他会不会打人？有的时候会哟，他会打人，也会骂人呢。那他对不起，打你骂你都是爱你，都是教化你，绝不是恶意，绝没有怨恨。你做错事情，父母打你，他是不是恨你？不是啊，是爱你啊！啊，为什么你做错事情的时候，别人看到的时候不打你，也不骂你，也不说你？为什么那个人不爱你？就这么个道理吗？啊，真正我们自己做错事情，有人来规劝的时候，那是真的爱你。那个不爱你的人是在旁边笑笑笑话的，哎，绝不干涉。我们要懂得啊，所以说归过全善，不是一个容易事情的啊。在古时候，只有三种人：父母、老师。啊，还有是真正志同道合的朋友啊，不是这三种的时候，一般不熟啊。为什么？说人过啊，所谓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往往在这个上面结了冤仇。谁愿意说？弟子规里面讲啊，说人过即是过， 那你这就是你自己的过失啊。道人善即是善呐、啊，啊，所以中国古人教训人呢、啊，引恶扬善。啊，看到人作恶，决定不提；人家做好事，赞叹。啊，这个方式让人自己去觉悟。啊，做很多坏事，人家不说他；做一点点小事，别人赞叹，让他良心发现。啊，时间久了，真是你看这些人，啊，我做错事情，他们都原谅我，惭愧心生起来啊，啊，惭愧是善心所，啊，人有惭愧心，不敢做错事，啊，人要没有惭愧心，那就是不支持了，啊，我们一般讲没有良心，什么坏事他都敢做。毫无忌惮，可是果报逃不了啊，这肯定的啊。那么佛在经里面常常告诉我们，修学成败的关键在人。所以《金刚经》上说，一切法得成于人，这个一切法是世间法、佛法，通通包括在里面啊。所以中国谚语又所谓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啊，可见的事出世间法的成就都在忍辱啊。越是有大成就的人，他忍辱的功夫越深啊。那么不能忍的，在佛法里面讲，成就不了功德啊。功德跟福德不一样啊，佛经常讲啊，火烧功德林啊。功德是什么？功德是戒定慧呀，啊，这个能帮助你超越六道，超越十八界，啊，火烧功德林，火是尘灰，一发脾气，戒定慧全完了，啊，所以修行。无论是哪个法门，无论是哪一个宗教，对于忍辱没有不看重的。那为什么呢？没有他就不能成就啊！一发脾气的时候，那功德就完了啊！所以你要讲功德，讲修行的功德啊，有多大的功德，你就想。你从哪一天发了脾气之后到现在没发脾气，功德就这么多啊。发脾气之前你烧光了，你的功德全完了啊。所以到临命终时再发个脾气了，就一生就完了，不容易啊，非常不容易。所以临终关怀呀、啊，比什么都重要啊！啊，《赤宗经量》里面说的很详细啊，啊，因为人断气之后，这一般讲八个小时，他的神识没离开呀、啊，啊，这就讲人呢有两个命啊，一个是生命。啊，一个呢叫性命，灵性啊，我们一般人讲灵魂，灵魂不死啊，身体死了啊，断气了，呼吸停止了，没有了，灵魂没走啊。一般讲的时候八个小时，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碰他的身体， 甚至于他睡的那床铺呢，就碰他，有的时候他不高兴会生气，那一生气呢，那功德全没有啊。只有佛门懂得这个道理啊。人过世，他睡那个床铺啊，我们要是看他，都要距离远一点，绝不碰他啊。半个小时之后，他顺势离开了啊。可是有一些呢，他离开很迟，八个小时还没离开。所以最安全的是12个小时、14个小时啊，那很安全了，那他一定走了啊。那么念佛往生，照理说往生的人、升天的人，你看瑞相非常好，那个差不多一断气就走了，他没有中阴身啊。可是我们一般还遵守这个习俗啊，就以防万一啊，最好还是等12个小时之后啊才把它移动啊。那么这一桩事情在现代社会里头啊就有困难啊。为什么呢？一般医院这人一断气的时候10分钟他就把你移到太平间去了，很糟糕啊啊。所以学佛的人对这桩事情是非常担心，就是怕临终的时候啊，自己修行功夫不好，不能够立刻就走啊，还有中阴，那个事情就麻烦了啊。那一入冰库，送到太平间马上就入冰库，那入冰库就等于入寒冰地狱啊。这个是一般人不懂啊。那么在中国内地好一点啊，像在台湾啊，这个学佛的人多，大家知道，医院也晓得啊。所以医院虽然有规矩啊，10分钟之后一定要移开，可是睁个眼睛闭个眼睛也让你啊，哎，等8个小时12个小时，你要求他医生会答应啊，他不说啊，他到12个小时再跟你再宣布啊，这个时候死亡，那他成就你啊。可是一般在外国可就麻烦大了啊。所以我们学佛的人最担心的这种事情啊。这个担心好不好呢？不好。为什么呢？担心是一个分别执着啊，念佛你很不容易得清净心，因为你害怕，你有这个担心牵挂着啊。万一这个临终的时候一断气就把我抬到太平间入了冰库怎么办啊？他只要有这个念头就很麻烦，很麻烦啊。但是这个念头的时候，你叫人把它化解掉太不容易，这个厉害的事就摆在眼前啊。所以我在澳洲这个图恩巴这个小城，这个小城现在有9万人，我去的时候是8万人，现在增加1万人啊。这个小城里头基督教有一个临终关怀的中心，就是专门照顾病危的人啊。很难的人他不分宗教，你人在临终的时候，你愿意用任何宗教这个仪式来处理，他都协助，这就难得了啊。所以我们叫人临终12个小时、14个小时不移动，他同意我去看了之后非常欢喜啊。他们相当困难， 经费不足啊，所以我大概是4年前呢，我就帮助他啊，每一个月送1万块钱给他，澳币，1年12万啊，我每年都给他12万，他做的好事啊，这个好事比一般医院的好事还要好。啊，帮助很多人，成就了很多人。啊，那么像这些呢？这些都属于无微不至啊。啊，所以在修行这个道路上，尤其是现前这个社会，大家都晓得。发热魔强啊！啊，发是什么？我们净土宗一心念佛，求生净土，这是发。啊，魔是什么呢？自私自利，名闻利养，贪嗔痴慢，你自己比较一下，你好好的想一想，这两个你哪一个强？发热魔强的根在此地啊，不在外头啊。我今天是学佛的这个念头强，还是外面这些这个？名闻利养的念头强，这个境界现前的时候，我还是舍弃名闻利养，放下贪嗔痴慢，一心念佛啊，还是喜怒哀乐立刻就发作出来了自己冷静思维一下就知道了。佛给我们讲魔有四类也，八大人觉经上讲得很清楚啊。啊，第一个是五阴魔啊，我们人人都有啊。五阴是什么呢？色受形想识啊，色是身体，色身，受想行识是情绪，是心理。啊，你的情绪不稳定啊，你的心不安啊，心不定啊，那这属于自身的。第二个烦恼啊，烦恼贪嗔痴慢，无量无边的烦恼啊，烦恼魔啊。第三个是死魔啊，每个人有生一定有死啊，死为什么是魔呢？我们这一生的功课没学完，寿命到了，你不能成就，我来生接着再干，这生生世世在受折磨。最后一个叫天魔啊，天魔是外面的，天魔说了的话就是种种的引诱你要知道 啊这个种种引诱里面呢有善有恶啊，善的什么呢？引诱你的贪心，把你的贪欲引诱出来。那个不善的恶的呢？恶的是把你的嗔恚心引诱出来，啊，叫你天天生贪爱，天天呢发脾气，啊，外面境界的诱惑，这叫天魔啊！所以你要晓得，魔并不是青面獠牙了，不是魔鬼呀。 啊，本来佛经里面，佛里讲这个魔字是折磨。啊，所以你看这四种都是属于折磨。啊，经不起环境诱惑的，这个叫天魔。啊，外面来的折磨。外面还得把自己里头的魔引诱出来，这才属折磨。如果里面如如不动啊，外面这个诱惑的时候，你不会被他诱惑，不会被他干扰，这就是禅定，这就是智慧。啊，现在这个魔的势力大，啊，我们里面烦恼啊，业障习气非常重。啊，外面的诱惑力量这么强，啊，经不起诱惑，就发弱魔强啊。我们那点道心呢、啊，古人说的叫露水道心呐、啊，很薄弱啊，敌不过烦恼啊。烦恼一现行，那点道心就没有。啊，我们怎样培养我们的道心？关键就要靠忍。啊，什么都要忍。啊，顺境、善缘。啊，这个外面环境很顺利。啊，善缘，你所遇到的时候都是好人，都是你很欢喜的人，好朋友。啊，都是很关怀很尊重你的人，在这个环境里面，你要不生贪念的，这就对了。你在这磨练，把你这个贪心吝啬的心磨掉，啊，逆缘就是环境很不顺利，恶缘你遇到一些人事都不是善人，都是你的冤家对头，这时候怎么样？这个时候你要忍住啊，不起嗔恚，修忍辱波罗蜜。你从这个地方就能体会到了，从早晨起床到晚上睡觉，你的一天的生活、饮食起居、工作、待人接物，这就是你真正修忍辱的道场。啊，你在这个里面学什么？学不动心，学不受干扰，你就会成就啊。那如果实在的时候忍不住，这人的力量不够啊，功夫不够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就要让啊，让就是回避，这对初学是有必要的。啊，真正功夫成就了没有关系，啊，接触到的之后绝不被外面环境所干扰，啊，就是你真正能保持你的清净心，行，啊，要不然的话就说就要回避，所以古时候的道场，啊，为什么都建在深山里？交通很不方便啊，你要上山去要爬山啊，绝大多数的道场你从山下走到山上要走三天啊，它当中的时候有休息的地方，半山上有休息的地方 你才能上得去啊。不像现在交通工具方便的啊，现在修了马路，这个车一直可以开上去啊。从前没有啊，啊，修到深山里面呢，就是避免干扰啊，跟这个村庄都有相当的距离啊，避免干扰啊。那标准呢？以前讲南若嘛，就是清净修行的场所嘛。阿难若这是佛经上的名词了，啊，就我们修学的道场。啊，标准是牛叫的声音听不见，因为乡村的农夫都是养牛的，牛叫的声音大。啊，这个山下牛叫的声音呢，都听不见。所以得清净，以这个为标准。啊，那么大概呢，一般的距离啊，是我们中国人讲的三里，三里路。啊，三里路现在的这个说法就是一公里半，啊，一公里半到两公里，啊，距离这个农村。这样远的一个距离，那这个牛叫的声音听不到了啊！这是什么？这都是属于忍辱啊！啊，现在不容易啊！啊，为什么呢？这科学工具，这是魔，大魔，你必须要知道。啊，为什么他送到你家里干扰你，不但这个电波磁场干扰你，这个播出的内容更糟糕啊，你看暴力色情杀盗淫妄啊，让你天天收看这些节目，把你的七情五欲啊勾引出来很麻烦。所以佛法里头，你看对于这个沙弥，沙弥是初学佛的啊，刚刚这个入佛门的，管得很严呐、啊。啊，凡是些唱歌跳舞啊，这些戏剧绝对不能够去观听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它扰乱你的情绪，你不能够安心学教。啊，这是今天的社会困难呐、啊。早年我在台中，啊，我们李老师每年都会办几次大专佛学讲座。多半在寒假跟暑假，学生放假的时候，啊，期限是两个星期到四个星期，啊，暑假的时间长，办四个星期，寒假的时间短，办两个星期，啊，请五六个老师来教啊，啊，讲佛法了，学生听得很像样啊。临走的那一天，老师就会说了：“啊，你们在此地辛辛苦苦学了两个星期，到电影院去看一场电影就完了，啊，你们就原形毕露了，真的，一点都不错啊！啊，两个星期，几个老师在佛学上的教学的时候，敌不过一场电影，你说那个诱惑力量多强？”啊，那我们明了呢，你也只有不看啊。我有四十多年没有看过电视啊，没有看过电影，这些娱乐场合都没去过了啊。我也不看报纸，不是，报纸是染 啊，那么现在书店里头卖这些书，我一看十之八九也是呀。啊，所以只看佛经，只看古圣先贤的书啊，这个就是什么？懂得保护自己，都是属于忍辱波罗蜜啊。那么从忍辱啊，自己能忍。这是初步功夫，进一步功夫，如果想成就一切事出世间法，秘诀在沉静、啊、真诚恭敬，这才能解决问题啊。我们这个话题还没讲完，时间到了，我们休息几分钟，接着再来休息。